好，弟兄姊妹平安，很感恩，也谢谢李牧师让我有机会跟大家一起的敬拜，一起的学习神的话语。再次向在座的父亲们讲，父亲节快乐。谁是父亲呢？挥挥手。哦 ，OK， 很好，很好。嗯，那你们今天的儿女有没有跟你们讲父亲节快乐？有，有没有送你们礼物？哦，李牧师很大声的说没有啊，希望有人听得见。我今天早上我的孙女就送一个卡给我啊，这非常的窝心。今天父亲节也是我们的主日崇拜啊，当我们彼此祝贺父亲节快乐的时候，有没有机会问问自己，有没有先向天上的父亲讲一声父亲节快乐？啊，也有啊，那太好了啊，太好啊，因为他是我们天上的父亲，也考虑一下有什么我们可以一点点的心意可以送呈给天父来代表我们对他的感恩。当然我想父亲节快乐一句话是很简单啊，背后可能是我们一年里面未必有很多的机会跟父亲们说谢谢。所以这一天我们特别的讲父亲节快乐，来代表我们心里边一个的感谢啊，一点的感恩。因此我今天邀请大家在崇拜的时候也可以有一点时间去思想一下天父他对我们的慈爱，他对我们的信义，他怎么样去对待他的儿女。那圣经里边有很多处的经文可以让我们也很好的帮助我们很好的去反省和思想，比如说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啊。但是更贴切的故事，我相信是有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故事，就是路加福音第15章浪子的故事。因为耶稣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是特意让听众去了解一下父神他的心意是怎么样，他怎么样对待他的儿女，他怎么样去爱他们的儿女。这个故事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那我们就慢慢的把这段经文来念一下，然后思想一下，来分享一下。感谢姊妹帮我们读经的时候他替我们读出，大家留心来听啊。
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
好，耶稣讲这个故事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但是要是我们慢慢来看的时候，也可能发现这个故事，这个第二个儿子他的信利路程啊，可能有几个阶段。然后我思想的时候，我觉得这几个阶段跟我们与神的关系也有很多类似的地方，所以我们慢慢来看。第一个阶段我叫他说离家出走的浪子，很直接，没有什么很大的负责。刚才读经的时候我发现你们都做得很稳定，没有什么很大的反应，可能故事太熟悉。但要是你小心听的时候，第一句讲的是什么？是小儿子来到父亲的面前说，他讲什么？把我的产业给我，对不对？我看你们一点反应都没有。你要投入故事里边，要是你是那个父亲，你的儿子来到你的面前跟你说，父亲，把我那一半现在给我，你的反应会怎么样？啊，你看还加一脚。怎么会有个儿子讲这类的说，你接受得了吗？不可能。所以你听耶稣讲故事的时候，你的反应也应该这样讲，哈，怎么会有这个事情发生啊？这是没有可能的事。耶稣就是讲这个儿子对爸爸的回应，就是 这样的。我很难想象父亲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里面的感受是怎么样。但是很奇妙，故事里面的父亲就让他拿他的这个的家产，一半的家产，就让他去离开。我觉得非常的伤心，因为这个小儿子根本没有去体贴他爸爸心里边的感受，离家出走的儿子。刚才我说这个小这个浪子的故事，就很多时候跟我们与神的关系又有一点的类似。因为做了牧师30多40年了，我认识不少的人，他跟这个小儿子心态也是一样的。他就是说，我应该有的东西就是我的啊，他不理父亲的感受，就是天上父亲的感受。他说，我要走自己的路，我有这个能力，我会照顾好我自己，我想做什么就叫什么，我不需要你最好离我远一点。很多时候我遇见的人都感觉他们不需要神，他们只有自己就可以。我记得有好几年前有两位女士开始来参加我们的聚会，来了一两次的时候，我们就跟她再聊一聊，认识他们多一点。后来我说，我可不可以去探访你们？她说，最好不好，我家里面不太方便，我们可以出去喝杯咖啡。那我们喝咖啡的时候，她就跟我讲，她说她生活非常的艰难，她的丈夫很有钱，他们生活不是问题，但是他们的交往很难受，每天他感觉自己在地狱里面生活一样，很大的压力，很不高兴。所以他朋友邀请他去教会里面，他来了教会一段的时间的时候，他感受到一种解释不到内心的平安。每一次来唱诗，来教会里面安静坐在那里的时候，他就感受到有一种的安慰，有一种的拥抱，他感受到从外有一点的力量来鼓励和安慰他破碎的心。他跟我讲，他说，牧师，我真的想有机会，我丈夫可以认识这一位神，也许可以先跟你认识一下，盼望有一点的机会。我说好，有合适的时间就跟我讲。再过了一段时间，他说，其实我们家里每个礼拜我们周末的时候都是有很多朋友来吃饭的。他说要不然我找一次啊，我觉得我丈夫心情比较好一点，然后有一点别的客人来，那我就顺便请你来一下，那就在众人中间，希望有机会跟他认识一下，聊聊天。我说好，没关系，我就去了。那去的时候我就发现，这是一般从香港移民过来的，他们的经济情况不错，他们提早退休，他们生活上没有什么的挂虑，而且他们很会享受。每一个周末，他们这一班十几个朋友，这每一个人都带一些他们喜欢的很好的红酒，然后他请一个厨师来他们家几场的主菜，来这样吃。我从来没吃过这么豪华的的享受的生活啊！他也煮得非常好，那一天我非常享受大家的食物。那他们的朋友也不错，坐在我旁边呢，他们介绍一下，知道我是牧师的时候，他就跟我聊得很好。有些说，哦，我以前也去过教会。有些人说，教会那么闷，你为什么每个礼拜都去？有人对信仰有的问题，他们也很难有机会可以找人问一下，你可不可以解释一下？我总有这个难题，都聊得很不错。那吃饭吃到大半的时候，那这个主人呢，就是我这个女士的丈夫，就开始咳咳这样子，大家都停下来听聊什么讲。他说，我听说我们今天当中有一位新朋友，大家都看着我，因为我是第一次出现嘛。然后他说，我听说你是牧师是不是？我说我是。他接下来讲了一句话，令我感觉非常的震撼。他说，我最讨厌的就是牧师。我想李牧师知道牧会不容易啊，但是这个情况实在是，这马上叫我感觉我都不知道怎么样去回应。当众讲一句这么的话，就好像他太太警告我一样。他说我丈夫是个非常难相处的人，他对信仰也一点兴趣都没有，他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讲话的时候都讲这个自己这样能干那个能干，这样做得好，都看不起别人。 很感恩坐在我对面的一个我第一次认识的朋友，他就很大声的跟我讲，他说不要理他，他常常讲话都是这样子的，不要跟他讲，那我就有一个台阶可以下一下台，我就不用多讲话的继续的吃东西。那一个晚上我离开的时候，我心里面的感受非常的复杂。我看到他这个漂亮很大的房子，我看到他们生活的享受，我看到他一无所需，但是他却闭眼看不到自己婚姻生活的可怜的地方。在这个情况底下，他不理他妻子的感受，然后他很坚持的，我不需要任何外面的帮助，我是一个非常能干，我是一个自己觉得非常成功的人，我不需要上帝。我替他感觉非常的可惜，非常的可怜，也叫我想到这是一个很出名的哲学家叫尼采，我想大家都曾经得读过，有没有读哲学你都可能听过他的名字，尼采。尼采对宗教有他自己特殊的看法，他公开的宣讲，他说宗教是人类的拐杖，是不需的，是软弱人才需要的。他甚至当众来讲，他说我们不需要神，去到一个地步，他就安排了一个丧礼啊，这个丧礼，那个丧礼的主角就是神。他说我现在为神主持一个丧礼，就想告诉你们，神已经死了，你们不要理他，我们不需要他，这是他的名言。当然他死了很多年了啊，有一年在美国地铁。有人画了一个涂鸦，你知道美国地铁很多人画涂鸦了啊，有人还画涂鸦，上面写神已死，签名尼采，这个是他的名句，所以有人很喜欢，就把它写在那里，公开的这样写。过了一天，有人在下面加上一句，他说尼采已死，签名神。在人还感觉不需要神的时刻，其实最可怜的就是他已经离开他的家，越走越远。第二，受苦的浪子。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生活上面或大或少的或小的挑战，有时候是环境叫我们觉得非常的困难，有时候是生意的失败，有时候是婚姻的挑战，也许是我们身体的疾病，在有一些时候里面，我们会感觉非常非常的难受，觉得自己好像没有什么盼望，也没有什么外来的帮助，就好像这个小儿子他离开家里边，最后他一分文都没有的时候，他发觉自己在养猪的地方跟猪在抢食。其实老外有一个字来形容这一类的情况，就叫 pig pen experience， 就是猪栏里边的经历。我想就是来自这个故事，就是说人去到最不好的地方最困难的时刻，就是在猪栏里边生活，就是 pig pen experience。 我们白话就是粤语有一句话我觉得形容的非常的好，就是衰到贴地啊！你们有没有从广州来的从南方来，衰到贴地就是你感觉自己去到一个地步，就是跟地的已经平了，没有再差的，没有再可怜的一个的情况。但是浪子这个故事让我们看见，当这个小儿子去到一个那么困难的境况的时候，很吊诡的就是他开始想明白了，他开始想通了。刚才我讲有一些人他会这样做，他说我们不需要宗教，因为宗教是人心灵的拐杖啊。每一次到人去到尽头，去到困难的时候，他们就会求救，他们就是啊找一个神来依靠一下。但是这个故事让我们看见，这个是一个可能性，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当你去到一个不可以再依靠自己的情况底下，你才认真看到自己的软弱，自己的限制，然后你才看到神他可以对我们一些的帮助， 就好像是 come to our senses， 开始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到我们自己的需要。很多年前在多伦多牧会的时候，有一次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临床心理学家，他打电话给我，他说我有一个client， 我在帮一个很年轻不到20岁的年轻的女孩子，我帮她在辅导在治疗，那她实在很需要有人的关心和支持。他说你们教会的年轻人会不会有这个可能性去关心一下这个年轻的女孩子。那我问了，简单问了一些，然后就说好，我先去探望他一下，看看适不适合，看看他们的感受怎么样。他说他们很想，我跟他讲的时候，他们也很开放，所以要是可以这样子联系一下，那就会好事。那我去家里面去看望他们，我发现他们是一个单身的家庭，只有一个妈妈，一个女儿，他只有一个的女儿，女儿不够20岁，在他几年前读中学最后一年的时候，他很反叛。他不听妈妈的话，常常到去外面玩，而且跟一些很顽皮的同学，他同学那一天去开车，开得很坏，结果他们交通意外，几个同学男同学都没事，只是他的脑受伤，受伤以后对他影响非常非常的大，对他身体的活动有限制。然后他的面因为这个神经受损的缘故完全的扭曲了，讲话也有困难，走路也有困难。我去他家里面看到他们的照片，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子，但是当我看她真人的时候一点都不像。第一次她来我们教会，一拐一拐的走上这个的楼梯，她感觉非常的孤单，所以她跟他妈妈也感觉他需要有的朋友。为什么？因为他开始受伤的时候也有老师有同学去看他，但是过了一段很短的时间就再没有人找他了，他已经照人家的忘记，再没有朋友，两个人独自的去面对这一个的挑战。在那一刻他们心灵比较开放，他们知道不可以再依靠单单依靠自己，他开始接受教会里面的关怀，他开始开放，允许会不会神也怜悯他们，给他们医治，也带来安慰。受苦的浪子。
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余有粮，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
好，第三个阶段我称他为挣扎中的浪子。在这个时候浪子已经失去他所有的一切，唯独有一样东西还存在他心里边，唯一的盼望就是他父亲怜悯的心。他什么都没有了，但是他肯定他父亲还有一颗怜悯的心。他感觉自己不配，所以你发觉他已经做好了台词啊。他说我得罪天，得罪你，我不可以再做你的儿子，我只想做你一个的仆人，因为做他的仆人起码有两餐的温饱啊，所以他感觉他可以尝试回去。而他的唯一的信心就是他爸爸是一个怜悯人的人，所以他可以回去。从那天开始，他身体虽然还没踏出第一步，他已经踏上回家的路。记得几年前在我教会里面有一位中年的男士啊，他开始来我们的教会。他是透过我们一些的弟兄啊，他跟我们的弟兄一些接触，然后弟兄了解他的情况，就邀请他来我们教会。他第一次来教会的时候，我就看出他一个新朋友，我看看他开的车，他应该生活不错，他开一个 Mercedes-Benz 进了我们教会的停车场。后来我知道他是做地产的啊，而且还做得不错。但是为什么他会来我们教会？因为他婚姻出了很大的问题，那个时候他已经离开家在外边自己来居住，他感觉非常非常的孤单。 他事业的成功不能够给他有的平安和满足。他就接触我们，我们弟兄就跟他喝咖啡，跟他聊天，为他祷告，也邀请他开放他的生命，让耶稣进入他的生命的里面。过了一段很短的时间，他就跟我们弟兄说，他要他的太太邀请他回家，跟他一起来谈论一下，大家有一些的谈判一下。他就感觉还有希望，就请弟兄为他们祷告，然后他自己就去。不过后来我们发现那天的情况不太理想，他一进去他旧的屋子里边，他以为他的太太已经预备好跟他可以谈判一下，大家有一些更好的安排。哪不知道他一进门的时候就看见另外一个男士在他太太的身边，他非常的生气，他们开始的时候就有一点的口角，后来他们都动起手来。当他一动手的时候，那位男士就立刻的打电话打911，然后就警察来。那个男士说，我亲眼看着他去蹭饭打这位的女士。他那时候才发觉不是一个邀请，不是谈判，是一个局。他心里面非常非常的难过和伤心，也非常的气愤。离开那个房子，在警察局搞好事情的时候，他找我们的弟兄，跟我们的弟兄讲，他已经失去了人生的意义，他也考虑自杀。但我们的弟兄都陪伴他，为他来祷告。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他准备要去律师楼跟他的太太来谈判以后的安排。他是处于一个非常不利的情况。那弟兄们切切为他祷告，他那个时候也接受耶稣为他的救主，求主的帮助。那一天我们为他祷告，他回来以后告诉我们，他说那一天在律师楼里边，他感觉一个从来没有内心的平安，他没有气愤，他很冷静的很理性的跟透过律师与对方一切的谈判。虽然表面上他好像失去一切，但是他觉得自己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挣扎中的浪子，当他把生命交在耶稣的手中的时候，他感觉有他的同行，有他的安慰。今天每一次我回到教会的时候，看到这位弟兄，我心里边非常的感恩。自从他认识耶稣以后，每一次我们教会去外边有一些布道的工作，他都非常的积极。他很喜欢唱诗，他常常透过诗歌跟别人分享他心灵里边的经历，主怎么样成为他的安慰，主怎么样成为他的帮助。在这个挣扎痛苦里边，他开始考虑回到父神的身边。
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镜像，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
好，故事到这里啊，这个小儿子终于回家。当他回家的时候，第一节说往他父亲哪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这是这个故事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句，因为耶稣就是想让我们看见父神的心是一颗慈心。他跑去抱着他的景象，连连与他亲嘴。我们看的时候没有什么特别，但是你要是知道犹太人的文化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这是非常不寻常，因为一个父亲从来是不会跑去这个儿子，这是有失身份的一个的动作，对不对？是因为作为父亲有这种的尊严嘛。我们中国人应该很了解，现在的父亲比较随和一点，以前的我的父亲 啊，你跟他讲什么，他就会回应，嗯，这是一般的回应啊，这是这个尊严呢、啊，在那里。所以这个其实这个时候，父亲已经放下他的尊严，因为爱他儿子的缘故，他跑去抱着他，跟他连连的亲嘴。我刚才讲，我父亲也是类似蛮有尊严的父亲啊，这一类抱抱啊，拥抱是从来不会发生的事情。那有一次我们一家离开香港要过来加拿大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们都是我们的家人都会来送机，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情况怎么样，以前我们都是一家一家这样送机的，送飞机啊，去到机场的时候，那我是一个非一般的男人啊，我是有需要的时候我可以表达自己的感受的。那我这快上机的时候，我就走到我父亲的面前，我跟他讲了一句，说我说爸爸，我舍不得你。这个对中国男人来讲是比较不容易出口的话啊，但是我爸爸听见这个反应更厉害，他就立即就非常的不舒服，这个啊，这个毛管都动起来了，这哎怎么这讲一下那么啊马背啊这个令人那么这样的话啊，他是很不自然的啊。但是我讲了我心里面舒服一点，因为我是不舍不得他嘛。然后立即他就震了一会的时候，然后他就转脸跟我妈妈说，我明年去看他。对我来讲这个翻译就是 I love you too, 是吧我那个时候我觉得非常的安慰，也非常的得意啊，我竟然可以叫我爸爸做出一些不尊严的一个的反应。这是一个特殊的情况，这个爸爸就是这样跑去儿子那里去抱着他，然后你看看儿子把他背好的台词已经再背一档，你要是小心看他讲的话跟他一心预备的话是一模一样一字不漏的，所以他就背起来了啊，也练习了很多次。他去到看，我想是因为看到爸爸害怕一会就讲不出话来，所以就背了很多遍，所以看到爸爸这就开始背了。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为做你的儿子。然后还有一句，对不对？还有一句就是我只配做你的仆人，对不对？但是他还没有讲，爸爸就停止了他讲的话，这句话就没有讲出来。然后爸爸就把袍子给他穿，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鞋穿在他的脚上，是什么意思？你是我的儿子，你不是我的仆人。他把唯有儿子所配的东西放在他的身上。嗯，我这个没有写上，但是我跟大家分享一次。有一次我在牧会的时候，有一位在香港的时候，有一位弟兄，他犯了一点错，他自己感觉很后悔，然后他认罪，最后被法庭定罪了，就去坐牢，坐了大概一年的时间。那一年我每一个月去探望他，然后他出来的时候，我们在教会为他安排一个小小的感恩会，在那个聚会里边，我和师母送了他一只金戒指，他的太太和他的家庭送了一套新的西装，一对新的皮鞋。我们的意思就是说，在我们心中，你永远都是我们的弟兄，你永远都是神的儿子。而且爸爸非常的高兴啊，就把牛来宰了，就跟他一起的欢喜。来到这里，小儿子去到第四个阶段，就是归家的浪子。我总觉得这个的图像是超美丽，非常的感动。我这样去描述：久别重逢的激动，失而复得的惊喜，交织着极度扎心的痛悔与慈父无限的宽恕。非常美丽的一幅的图画，让我们看见天上天父他的心。小儿子重回父亲的怀抱，他回家了。很多人有时候以为信仰是一个理性的选择，很多人以为信仰是 种到宗教里边其中的一种，甚至有些人形容信仰是生活里边的一点点缀而已。但是耶稣讲这个浪子的故事，是让你和我很清楚的了解，信仰是回家，回到神的怀抱里面，不是一个理性的选择，不是一个点缀，乃是父神在等待我们回转，直到我们回到他怀抱的当中。今天在这个四个的阶段里面，我想是每一个信主的人都必定会经历过的。我就想问一下，你现在身处于哪一个的阶段？你还是一个离家出走的浪子，你说我不要神啊，他跟我保持距离啊，有时我逼不得已我才来这里聚会一下啊，其实我是一点都不喜欢来的。可能你是一个离家出走的浪子，也许你是一个受苦的浪子，你知道你离神很远，你也面对很多的困难，你知道他可以成为你的帮助与安慰，但是你还是觉得可能我不需要。第三是挣扎中的浪子，你现在比较开放，你愿意接受神的拥抱和他的安慰，他给你的力量，你很想回到家中，但是你还没有踏出这一步。还是你是一个已经归家的浪子，享受父神的怀抱，再一次自己领受神儿女的身份。我很认真地问你一次，你觉得你自己在哪一个的阶段？在这个父亲节的日子，我很想鼓励你，要是你还在挣扎的时候，我鼓励你今天就跟神说，我想回家，天上的父亲，我想回家，我需要你的拥抱，我想回到你的身边。小儿子浪子的故事。但是很多人讲这个浪子的故事到这里就停止了啊。但是今天我们有时间不是但是我很想提醒大家，其实在圣经里面耶稣这个浪子的故事还没有结束啊，对不对？因为他继续的这样子讲。
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死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
要是我们细心看的时候，浪子的故事不是小儿子的故事，也包括了大儿子。因此耶稣继续讲这个的故事。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福音不是单单为小儿子而设的，对大儿子也是同样很好的提醒。首先我想大家留意一下这个故事，说大儿子在田里边，他就每天一样很忠心的在工作，然后他听到有音乐的声音，什么事那么高兴，他就有这个问题。然后他叫一个仆人来，非常自然的事情，就说发生什么事，为什么有音乐，为什么那么高兴。你要留心这个仆人的回应啊，他刚才读的非常的平淡，但是其实要是我来读的时候啊，我头一日的时候我就有这个感受，我说这个仆人来的时候大概他是这样讲，这你不知道吗？你那个兄弟他回来了。他说你父亲知道他回来啊，非常的高兴，为他把那个牛都杀了。我相信他这个意思。所以听完以后，他的大儿子就非常的生气，真的有这样事情啊？他就非常很难去接受啊，他的生气到一个地步，他父亲出来劝他。然后他对父亲说， 小儿子回来却让我们发现一些以前从来不知道关于这个大儿子的情况。一会再讲。第三十节他说，但你这个，他说我从来，你给他杀一个牛，你从来羊羔都没有给过我，跟我朋让我跟朋友一起的快乐，他很不高兴。然后他三十节他说，但你这个儿子回来的时候啊，他把你钱花掉，吞了你的产业，他一回来你都为他宰牛，他很难接受这个事实。你留意第三十节，你看到吗？他说，但你这个儿子，耶稣讲故事真是非常的厉害。你看不到吗？你想一想，要是你儿子做得好的时候，你会说，你看看我的儿子。要是你的儿子不听话的时候，你就会跟你的爱人说，你看看你的儿子。厉害吧？你看，这个讲故事真的没。这个哥哥就说，你看你这个儿子，他不说你看我的弟弟，他说你看你这个儿子，他肯定就是不喜欢他，他肯定就是否定他。然后他父亲都安慰他。我看见说这个小儿子回来的时候，就让我们看见大儿子一些我们以前没有看见的事是什么。不错，他常常在家中，他很用心的为他父亲来工作，但是他跟他的小儿子有一个同样的地方，就是他不明白他父亲的心。非常有趣，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人，但是我越感觉这个父亲是非常的可怜，他两个儿子没有一个了解他的心。他的大儿子的问题在哪里？他自己感觉自己是一个非常好的儿子，所以他有资格去批评他的那个的弟弟。他外表非常的忠心啊，每一次人家说，哎呀，你这难得这个好的儿子，他口里就会说，应该的应该的，我是儿子，我们应该是孝心的，但是他心里边感觉非常的不公平。为什么常常是我的弟弟他只会去玩，为什么那么的不公平？但这一次他都忍不住了，他说，你羊羔都没有给我一个，你现在把牛给他给宰了，实在是太公平。他有影响力，他是家里面第二号的人物，但是他是一个不开心的儿子。我想啊，他弟弟走的时候，外表人家说，哎，你弟弟走了真的非常的可惜，你爸爸一定非常的伤心。他反应就会说，他说，哎，我们都是这样讲，但是他不听话啊，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选择，但他走去受苦了，他自然就会回来了，是吧？但人家的背后，他就说最好他不要回来。今次他真的回来的时候，他就感觉他太过分了，怎么可能让他再可以成为儿子？他这样伤父亲的心，他这样对不起我们，他要回来 over my dead body。老外说，除非我死了，他就可以讲 it's not fair， 这不公平的事。当他这样讲的时候，就让我们看见他一点不明白他父亲的心。真的会有这种情况吗？你还记得先知约拿吗？当神差派他去向他的敌人宣告一个审判的福音的时候，他怎么讲？他说我不去，他们该死，对不对？要我去一回他后悔那怎么样，我就不去。后来神叫他再去第二次，他说好好好，我去了，只讲了一句只讲一句，然后就看他们反应。哈，谁知道他们回转，他们悔改，他都非常不高兴了，记得吗？他怎么样这样跟神讲了？他说，我一早就跟你讲了，我去说神会审判你，他们回转，他们一回转你的心软，你就赦免他，我就知道你是这样一个神，所以我就不去。你看得吗？怎么可能有人是这样的？他不想看见别人悔改，他只想看见人家受审判。有没有这类人？有，新约也有啊。还记得几个门徒吗？那些人不接待耶稣，然后那门徒说，你看他们这样接待，他们这样对你，要不要我们祷告，叫火从天上降下来去烧死他们。你们今天是不是非常的感恩，你们的堂主任是李牧师，不是这几个门徒？听得懂吗？ 哎呦，还有几个没有反应，是吧？大概你还没听懂。我们一不小心，我们就会失去这颗怜悯的心。当我们要神的儿女受苦、受伤、受审判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伤我们父神的心，因为他心里面渴望的就是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会沉沦，人人可以得救。但是你和我也要小心，因为有一天我们也容易失去这颗怜悯的心。我们宣道会的创办的牧师顺信牧师A.B. Simpson 就有这个的经历。当时他是一个很好的牧师，所以美国纽约的教会请他做主任牧师。他是一个中产更富有的人的一个教会啊，人家很喜欢就是重金礼聘他过来做他的牧师。谁知他去的时候，他看见这个很漂亮的教堂附近都有一班很贫穷的人，他感觉他们也需要福音，所以他做好他的工作，他也去那个贫穷人当中去传福音。那传完福音呢，当然那些人信主了，他们就来教堂里面崇拜，对不对？那些穿的这非常的光鲜的人来到教会的时候，就看到一些平民坐在他们教会里面，他们开始有点不舒服。最后他们主动约牧师说，他说我们不反对你传福音，但是你可不可以不跟那些人传福音？一个不明白父神的心，教会里面的领袖来提醒你，提醒我，我们可以一方面是热心，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不知不觉当中会成为故事里面的大儿子。在这个故事里边，父神有没有去教训他啊？我也想这个就是讲讲笑而已啊。父亲看到大儿子原来是这样子的时候，他会不会找他的律师把这个遗嘱改一改啊？教训他一下。但是没有，你看他的爸爸竟然会跟他解释一下，他说你放心，不要看着这个小羊，他说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你怎么会为了一个小羊自己生气呢？他说你看不到我所有的都是你的吗？你看到你小儿子回来说他是从死里面复活一样，为什么你可不可以怜悯他一下？你看他受的那么多苦，可不可以拥抱他一下？我看见儿子回来，我心里面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快乐，你可不可以分享我的喜乐？我们的父神就是这一样的福气，常在我们生命里边来教导他，如此的去爱我们。好，这个故事有小儿子，有大儿子。我想有一个提议，大胆的提议，还有第三个儿子，你看到吗？有谁看到第三个儿子？哇，那么客气，没有人举手。有没有没看到三个儿子？其他人有没有看眼睛？好，第三个儿子是谁？就是讲故事的耶稣，他是神独生的儿子，也是整个故事里边唯一明白神心意的人，唯一明白父神的心意，因此他愿意离开天家来到地上来代父寻羊。虽然很多人不了解，虽然他受到攻击，甚至最后受人杀害，他坚持为他的父神来到世上去宣告福音，让世人都知道天父爱我们的心，他在等待我们回转。都就好像这个故事里面的父亲天天的在等，等他的儿子回来，回家，回到他的怀抱里面，他永远愿意去宽恕。他也让我们知道，你不是仆人，你也不是一个意外，你是我怜爱的一个的儿子，一个的女儿。他在等待我们每一个人回家。耶稣不单只去宣告来寻找神的迷羊， 他最后钉死十字架，为你为我承受罪的审判。最后他从死里边复活，也让我们知道死亡不是人生的终结，死亡是另一道门，让我们进到永恒里面，与天父可以永远的在一起。三个儿子的故事让我们更深的了解天父他的心肠，他对我们的爱。记得我们两个女儿小的时候，有一次我想也是父亲节嘛，我决定跟他们一起去我们很少一起看电影，我们是找一部电影一起看，是朋友介绍，他说很适合家庭一起看的，这个电影叫《终极天险》啊，《Vertical Limit》。我没看过，我也不知道，我问了朋友，我要搞得很清楚这个电影是适合我们一家我们两个小女儿一家看。他说这个电影是讲一个家庭的，一个爸爸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正适合一个家庭里面一起来看。那天我们都做好了搞好了 popcorn， 那我们的一只小孩子看电影一定要吃 popcorn， 我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们就准备看这个电影。电影开始的时候都有这个爸爸跟这个儿子跟他的女儿三个人一起去爬山，他们很喜欢爬山，也是爬山的一个非常出息的他们这个是他们很享受一起的运动。所以故事开始的时候他们就爬，大儿子在上边，然后女儿然后爸爸在后边，还有绳子一直牵起来他们就爬，就把这个沟盖好，然后就爬，真的是爬山了所以他就讲，那他们就要在聊天，然后他哥哥跟妹妹就有时候有一些的斗气，就这样讲笑这样子那他们讲的很享受的时候，大家享受的时候，突然之间这个钩滑掉，就在这个石缝还对，石缝里面就一拉下去，最后的扣定，然后最后的镜头就是这个石头一个缝扣的扣，然后吊着一个哥哥妹妹然后爸爸他们很有经验，在那个时候他们没有放枪我只吓了一跳嘣掉下去，然后没事，他们都挂在那里，然后他们开始考虑怎么样爬上去，那哥哥在上面试了很多方法都没有办法，他们只可以等待有人来救他们。然后在这个时候爸爸就开始跟妹妹说，他说妹妹我跟你讲一些东西，你要很留心听。他说我们都知道，我们攀山都知道，我们这颗绳子就可以承担两个人的重量，所以三个人他是支持不了的，早晚他会断。所以在这个情况以下，我们也知道，我们攀山以前我们的大家都一起讨论过，每一次这个情况里面出现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就要牺牲三个人最下边的那一位，所以我请你拿刀子拿出来，然后把你身后这个绳子割掉，只剩下你两个，那你们就可以等待别人的救援。在这个时候中间这个妹妹当然是反对，她说不可以的，我们再等一等，一定有其他的方法但是在这个讨论当中，可能哥哥曾经讲过一句，就是爸爸讲的是对的，我们也要正视这个的问题这是我已经老早已忘记，这是我想出来他们可能的一些的对话。然后他们挣扎了一段时间，最后爸爸说妹妹也一定要这样做，妹妹说我做不到，爸爸说你一定要这样做，你听我的话，现在就割，妹妹说我不可以，最后他就把绳子一割，然后砰一声，然后这个画面就黑了，我就在那里吓一跳，我两个女儿在我旁边，我这个是什么朋友，他还说这个电影是适合我们一家去看的电影开启了几分钟，这个爸爸已经死掉了，这是什么电影，我们这次有什么好看我鼓励你可以看看这个电影，其实是还蛮不错。那个时候我的感受就非常的混乱。但是过了一段时候，我有另外一个的感受，我想起圣经里面一句的经文，在罗马书第八章，因为真正在人类历史里面真实的情况曾经出现，圣经说为义人死活着是有的，为好人死或者有人愿意的，但是唯有基督还在我们还是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 神牺牲他的儿子为了你，为了我。神对我们的爱有多少，他甚至愿意牺牲他自己的儿子。有一刻的安静好不好，去回应这个熟悉的公式。今天你在重温这个故事的时候，你心里边最深的感受是什么？你有没有多一点去了解父神他为父的心？也许今天你有一点的感觉，你说会不会我也像这个大儿子一样啊？我不错，我有贡献，我在这里很忠心的服侍，但是我心里面其实有很多觉得不高兴的感受。我觉得神应该对我更好一点，我看不起别人，我觉得人家不达标，我不喜欢其他人怎么的做法。会不会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仍然去不是了解我们体贴我们父神的心？也许我们中间有一些是好像小儿子一样，可能我们还在挣扎的阶段，可能我们知道我们需要耶稣，但是没有踏出这一步跟神说，神啊，我的真的想回家，求你接纳我，求你赦免我，求你拥抱我。因此我就把握这个机会也想问一下，可能你来这里聚会一段的时间，可能你来这里聚会只不过几次，但是你心里边有感受到有这个的回应，你想跟神说，你像我想回家，神啊，我想回家，求你拥抱我，求你接纳我，求你帮助我。要是有这样的朋友的话，你今天我鼓励你接受耶稣进入你的心，今天对神说，在这个父亲节你说，父神，我愿意回家，我希望你做出这个的回应。天父，我们感谢你再次让我们重温这个美丽的故事，也透过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父神你的心，让我们多了解，我们就更能体贴你爱我们的心，你爱灵魂的心，你爱期待在挣扎当中在流荡你失丧的羊，是你何等的关切他，也让你怜悯他们的心，在我们心里边，让我们可以重新来怜悯其他的人。每一个弟兄姊妹他的领受都不一样，但靠着圣灵的帮助，求神今天的话语不但滋润我们的心灵，也改变我们的生命。感谢主，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